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上一讲呢，费了不少的口舌，学习了利未记前面几章的有关这个献祭的问题。那么小燕接着呢，会跟我们补充一些材料。
嗯，对。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祭呢，圣经上提到的哈，有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啊。好，那么关于他这个献的这些祭呢，所献的祭物，那么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是属于祭牲的部分，有一些是属于素祭的部分。那么在这个祭牲的部分呢，我们记得要献的所有的这个祭牲呢，一定是要没有残疾的啦。对吧？那么还有呢，这个祭牲的所有的这个脂油都是要在坛上烧掉的，跟脂油有关的，包括什么肝上的什么这些网子什么的，这些都是有脂油的部分，都是要烧掉的。那么血呢是要另外处理的，这个血呢不能烧，也不能拿来吃。这个血呢是代表生命，代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献上的。那么祭肉呢，有一些祭肉呢是要是可以给人吃的。那么这个吃的时候呢，这个祭肉呢，这个圣经在利未记第十章里面，十章的第17-18节里面呢，我们从摩西的话里面可以知道啊，这个吃的这个祭肉呢，是有特别的含义，尤其是在圣经利未记第十章的17-18节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对亚伦所说的这段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这个祭肉要求要由祭司来吃的这一部分呢，是有特别的意义。他讲到呢，这是至圣的，主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那么至于这个素祭方面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利未记2章13节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他们所有献的这个素祭的供物呢，都要用盐来调和，也就是说所有的素祭里面都必须要有盐。那么这个盐呢，就是在这个章节里面讲到呢，就是你上帝立约的盐啊，这是盐，是一个立约。那么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见到有盐约这样一个名词，就是指的是这个不废坏的约，就是这个上帝与人所立的这个约是不会被废掉的。那么除了盐之外呢，有时候还要加上油还有乳香。而 乳香这一部分呢，是在献的祭里面是一定要作为火祭被完全烧掉的。那么在这个祭牲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赎啊，他对我们所献出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对了，不管怎么说呢，虽然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罗列了这么多的祭，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等等，那么其实你看呢，这所有的预表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人呢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取得平安，要为自己赎罪，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呢，能够通过我们献祭这样小小的一点奉献呢，来表示我们愿意跟上帝和好，愿意取得他的宽恕。那么耶稣基督呢，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那一位。我们犯什么样的罪能够用一只羊的生命去博得上帝的欢心呢？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献一只羊献一只牛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那么我们首先呢贬低了上帝的神圣公义。以为上帝呢就好像其他的一些宗教拜偶像呢，哎呀，你给他弄点糖啊水果啊他就满意了，烧点纸钱呢他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呢看重的是我们呢有一颗悔改的心。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也就是因此呢，在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这过去的这上千年的时间，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他们作为一个承接上帝这个教训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要把上帝的教训传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的这么一个责任啊，所以上帝呢也把这个祭的这么一个预表的功能呢交给他们，所以也要他们呢，比如说祭坛的这个火呢不可以熄灭，他一直要有这个在烧，还有这个香坛的这个火也一直是祷告的这个香气，基督品格香气，还有呢他们这个素祭也长线，这是长线的翻祭什么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也是提醒他们要记得。但是当耶稣基督真正来到世上的时候，上帝说这个真体，这个真理的这个真体来了，那么这些预表的功能也就失去了，也就不需要再预表了。那么所以呢也就取代了这些祭存在的这个价值在那里了。那么但是呢，我们从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耶稣基督在真正他出来传道之前，他曾经也到圣殿去看到
献祭、
对，
他自己看，他也献祭、
对，他从献祭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圣灵也亲自去感动他，让他见到这些献祭的这个，让他明白这个预表的含义，这个预表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中心，这个祭本身中心所表达的是什么，并不是他要献什么东西或者用什么步骤，而是呢所有的这一些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的羔羊，是我们的救赎。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圣经上也讲得清清楚楚，尽管不是在新约，旧约里面也讲得清清楚楚，比如说这个以西结书44章第7节就讲到，这个章节蛮长的，他就讲到呢说这些人呢，他们把这个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就是这祭牲的这个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却使得这个身心都没有受割礼的人去玷污上帝的殿，背弃上帝的约，这都是可憎的事情。也就是说，人表面上在做的这些行为好像是讨上帝的欢心，实际上他们的心背离上帝，他们的身和心都没有受割礼。割礼是什么？割礼呢就是人在身体上的一个与上帝的一个立约的一个标志。那么他无论圣经上讲说身心都没有受割礼，就是他们身体上没有立约的标志，他们心灵上与上帝也没有立约的标志，他们背弃上帝的约，他们做的事情是可憎恶的事情。那么即使他们献上了这个献祭，献上了祭牲，他们的这个祭物仍然是不讨上帝的喜悦。那么还有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的22节就讲到，这个圣经上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嗯，很好。
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有好长一段的记述，从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就讲到呢，这耶和华上帝啊，看这个这些人他们献脂油啊、血呀、这些供物啊，那上帝说够了，我不喜悦。还有说，他们这个聚集在一起啊，他们守节呀、他们这个朝拜呀，上帝说我不耐烦。还有他们祷告啊，上帝说我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害人。然后在十六到十七节，圣经就这样说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就说了，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在十八十九节里面，耶和华上帝亲自说，你们这样做了吧，对不对？那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到最后二十节，上帝说什么？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说，献祭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呢，规规矩矩的，严格的按照上帝所指示的这些细节去做，表示呢他们是顺服上帝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些程序做得再好，一丝不苟，无可挑剔，但是一献完祭，出了圣殿，回到家里面为所欲为，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没有认罪悔改的心，那你献的这些祭呢也是白献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对
呀、
啊，对，就是表面上好像我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啊，我各个星期都去教会啊，我听讲道啊，都老老实实的，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做什么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们的心没有照着上帝要求的去做，我们的心里边自私啦，拉帮结派争斗啦，那个该伸出援手的地方我们不伸出来了，明知道该做的事情不去做啦，那这些上帝不喜悦的。那最后上帝说什么？你甘心顺从呢，你就必吃地上的美物，如果不听从反倒悖逆，必刀剑所灭。那被刀剑所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当中，那真是非常痛心呐、
所以这些呢都应该给我们警醒，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礼节上的要求。我们感谢上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不需要再杀牛杀羊的，把自己搞得血淋呼啦的来为自己赎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所成就的这个大功呢已经是一劳永逸的帮我们赎了罪了，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能够呢成为上帝的儿女，跟他和好，
听命顺从。
那么我们呢，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讲到这个拿达和亚比户的故事。拿达和亚比户是谁啊？
这是亚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儿子。
这两个孩子呢，你说他是大祭司的孩子，就好像我们说
将来也是要做祭司的。
对啊，我们就说这个其实他现在他就是协助父亲，
对、
也在圣殿里侍奉。
对啊，
就好像我们说，哎呀，这是那个传道人的牧师的儿子怎么？但是你说拿达和亚比户是什么样的人呢？两个人马马虎虎，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详细读了。第八章呢，一开始特别详细的描述摩西按照上帝的要求洁净亚伦、拿达、亚比户，要让他们呢在民中做祭司，对不对呀？
对，
给他们先是给他们自己献祭赎罪。因为祭司也是人，也会犯错。
对，对，
你要从事圣职呢，你自己也必须得悔改。
先要献上自己。
所以献祭，而且呢，他们洗濯干净啊，身上不能够有污秽，穿上华美的圣服，都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制作的，精心绣啊缝出来的衣服。 戴上这些冠冕，身上呢佩戴上那些牌子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这个名字，支派的名字。那么这就表示呢，他们要经过这一系列的庄严的仪式，正式的呢开始圣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祭司。祭司的身份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在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一样。
对，同时呢他们也要担当百姓的罪。
对啊，
也要时常把百姓呢放在心上，因为他们那个胸牌把他们整个挂在胸口
还有肩膀上，
肩膀上扛着，
好像这个肩章一样。
哎，然后那个额头上呢也要挂着，哎，这是
归于至圣者之类的刺。
哎，对，还有呢，这身上这些带子都系着，这些带子上面呢也都是蓝色的，这个带子还表示着上帝的这个。总而言之，上帝一切都在他们身上，对，也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表象，都已经含了这个含义。
他们的工作呢是很神圣的，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但是很遗憾呢，第八章描写到他们被祝圣，第十章呢就讲到了亚伦的两个孩子呢犯罪。拿达和亚比户呢，他们去献香的时候他用的什么火？
燔火。
这燔火怎么区别是什么火？
就自己点的火了。
对了，
那显然不是这圣处上帝所要的。这个
对了，我们在上一讲呢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上帝悦纳人的祭物呢从天上降下火，这是圣火，这个火苗是一直要保存的，对不对？但是拿达和亚比户呢，你说他偷懒，我想是偷懒，马马虎虎，根本都不按照上帝的要求，他们随手呢就自己点燃了火来献香，没有用上帝的圣火。就这样的一个举动，看起来在人的眼里面好像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伸手摘树上的果子咬一口怎么样，
好像没什么，
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很严重的，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面。结果呢这两个人怎么着，
就上帝啊就立刻惩罚他们了，就立刻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这是第十章第二节就这么说。
火呢把这两个孩子给烧了。第三节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哎，知道明明是自己的孩子错了。
对呀，很惨呐，眼睁睁的两个孩子就这样被圣火给吞灭了。
不过这俩孩子不是小孩了，他做的这个祭司已经是但是在这个亚伦心里面，哎，
对呀，
对。
那么亚伦默默不言，他就知道他两个孩子是罪有应得，太随便太马虎了。
对，没把上帝的事情当为一个圣神圣的事情来做。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教训，对我们所有的人，不光是我们教友，我们传道人呢都应该记在心里面。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对上帝交付给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我们都应该警醒，
是不是就得过且过了？
对了，好了，我想呢这个第十章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故事了，拿达和亚比户的故事。
而且呢我们看看啊，在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祭司呢除了要准备他们的心灵，他们也要准备他们里里外外的这个身体上也做准备，除了要洁净啊，刚才我们讲的洁净啊，穿圣衣啊什么这些，还有不能喝酒。
为什么呢？
这个酒能乱性啊。那么属于上帝的人呢，在以前呢有一些啊，这个属于上帝的人呢，上帝甚至规定他们不只是有酒精的酒，连那葡萄汁也不准喝，凡是沾葡萄都不能喝。他是归上帝为这个拿西尔人的，有些就会有这样的，像比如说这参孙呢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在这里面呢，圣经上讲到这第九节就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清酒浓酒呢，就是有发了酵的没有发酵的这个葡萄饮品了。
那么这个酒它在制作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过程呢？很明显的就是发酵的过程，对不对啊？因为你要加上酵母啊什么的，让它有一种发酵，这个发酵就是腐败的过程。所以对祭司来说呢，这个酒是不能喝的。就好像那个祭祀的时候有酵的饼是不可以用的。 这个属灵的意义就在于此。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基督徒可以说也是这样子，不要饮酒。圣经箴言当中呢，对这个酒的危害性呢，有很多的描写，对不对呀？
嗯。那么它这里面呢，实际上呢，它也就是在饮品里面，它作为一个不干净，
嗯，
这个不洁净。那么我们看这个到那个利未记第十一章，就讲到很多吃进肚子里头不干净的东西。
嗯，我想这个其实啊，我们在不同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我们大概的呢把它过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嗯嗯嗯。
第十一章呢就讲到这个食物，因为老百姓呢过日子就是讲究吃啊什么的，民以食为天嘛。
嗯，
我们不能否认食物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上帝说呢，你们有一些东西动物呢不可以吃的，我们具体呢就不讲了。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好好的自己读读这个利未记第十一章当中所描写的怎么样区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虽然呢最美的比较理想的食品当然是以素食为主，因为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呢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就是这些蔬菜水果，对不对？后来由于这个人的犯罪呢，特别是这个挪亚洪水之后，人呢开始被允许吃肉了，但是呢人是知道洁净和不洁净之分的，不洁净的肉类呢绝对不可以献祭，也当然也不可以吃，会污染了我们的身体。很明显，大家如果看这些动物呢就知道，这些动物呢一提到你就知道呢，不要说这个律法了，就我们这个常识我们就知道很多的就不能吃的。你比如说老鼠，圣经明显讲的不可以吃。你说那个什么
都恶心，
狗头雕、老鹰、乌鸦，你能吃吗？没人吃这种东西啊。
嗯，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十一章里面他讲到什么东西可以吃啊。那么一开始呢讲到第一类，就说地上的走兽当中可以吃的是什么呢，就在这第二节里面讲到，凡是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呢，蹄分两半就是偶蹄，
偶蹄
倒嚼呢就是反刍，
对了，
就偶蹄的反刍动物。
这两个条件必须都得具备，
对，同时具备，
对了
啊，这个呢，我们一听就知道，那肯定是草食动物里边的这个牛、羊和鹿之类的，
嗯，
其他的都没有了，
对了，
嗯，那么这是地上跑的走兽，那么至于这个水里游的呢，在圣经上就说了，水里游的啊，在第九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这也是同时要具备有这个翅，
嗯哼，
就鱼的翅，有翅，
鱼
身上有鳞，鳍，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鳍，有鱼鳍的，
鳞甲都得有。
对，
你说那个螃蟹、乌龟，
那壳那不算，
它也没有鱼鳍啊，
那不行，
对不
对
啊？对，
还有皮肤上是那种粘液，什么鲨鱼什么那种黏糊糊的那种，那个也不行。
那个就好像说那个老鲶鱼啊，两条须的那个
啊，鲶鱼，对。嗯，对，像这样的都不行。那因为这个有翅，也就是有鳍了，有鳞，这两者必须同时具备。
嗯，
这是水里游的。那么好了，天上飞的呢？这圣经上呢就没有说哪一明确指说哪一些是可以吃，只是说哪一些是不能吃。就在第十三节开始到这个十九节中间就列举了一些，例如什么雕啊、鹰啊、乌鸦啦、鸵鸟啦、这个鹈鹕啦、鹭鸶这一类的，与它们类同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的。
嗯
嗯。此外呢，就是讲到这个地上爬的了。凡是地上爬的都不洁净，都不能吃。那么像这个虫子哈，虫子类的就只有一类能吃的，就是有翅膀又能蹦蹦跳跳的这个蝗虫那一类的，就只有蝗虫这一类的能吃，其他的都不行。
嗯，跳跃型的昆虫，
对，
它不是爬的。
嗯，对，嗯，那么其他所有在地上爬的一概都不行，都不能吃。
嗯，什么蛇呀？壁虎、蜥蜴之类的，你多恶
心呢。这些都不行。嗯，对，都不行。而且呢还有就算能吃的，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第39节开始，他就算能吃的那些，如果是死了 你人呢去摸它或者拿了它也都算不洁净。
他说这个死呢是自然的死亡，
自然死，对，
还有一种呢，
还有被野兽撕裂的，
对了，死因不明的，你很可能有瘟疫啊，
嗯，
得了病死了，
嗯，
对不 对，
嗯，对，
这些都是不洁净的。
对，其实呢说这些东西能吃不能吃都是一个这个卫生的饮食的调理，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
那个比如说这个些走兽，像比如说我们说牛啊羊啊，如果被野兽撕裂了，那它恐惧啊。那现在的这个化学怎么这些分析，生物学分析就讲，那个被杀被宰杀的过程当中，它的恐惧极大的情况下呢，它就恐惧造成它内分泌里面出现一些化学物质
毒素。
哎，这些东西人吃了本身是不易的，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建议说呢，大家不要吃肉食。你别说那些这个野兽撕裂的了，你说屠宰场对不对呀？你怎么人道的屠宰动物啊？很难的呀。所以这些动物它看到，它知道，它有预感，它要被杀了，被赶到一起，那种血腥味它都闻得到的。所以呢，其实肉类呢对人的身体呢总的来说是不好的。自从这个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人被允许吃肉，因为当时的植被都被破坏了。这是一个原因。那么人开始吃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圣经记载人的寿命呢越来越短。本来在这
个
洪水之前呢都是600多岁、900多岁，应该亚当时候900多岁，
后来就300来岁，然后200来岁，
一百多岁，现在我们几十岁能活到100呢，真的是不简单了。所以上帝的话语呢是真实可信的。
当然说这不是说饮食是绝对的这个原因，但是它也是原因的一部分。这么其实人呢，整个这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知道什么对人是有益处的。那么如果人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肯定对自己有益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章最后有一句话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第44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以因为这个食物啊什么这些地上爬的这些东西污秽自己。那么这个我们见到十一章里面除了讲吃的东西之外，他也讲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掉在哪里，你去摸了去碰了，这都也算是你的一个不干净这样的。他也是一方面是卫生的要求吧。
对呀，毕竟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么发达的这种，你别说了，就是这个洗熟的这种消毒液什么都没有，所以尽量不要摸这些脏的东西。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身体就是上帝圣灵的殿，那么我们呢是说上帝说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让我们的身体，上帝所居住的地方呢成为圣洁的，我们要就是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探讨在这里，愿大家呢查考圣经，用洁净的食物呢来荣耀上帝，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好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